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一次我们提到梅瑟故事的意义，提到梅瑟他是一位伟人，但是他的坟墓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。我们说这可能反映出来一个现象，就是梅瑟要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活在他在西乃山所宣布的盟约跟法典之中。这个很可能就是梅瑟没有人知道他坟墓葬在哪里的意义。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主题，就是先知书里面的人物。上次所讲的法律书的人物，基本上是根据法律书的五本，就是创世纪、出谷记、勒位记、户籍记跟生命记。今天开始所讲的先知书的人物，就是根据法律书之外的圣经文学，里面涵盖先知书、前先知书还有后先知书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最重视的就是先知书，因为先知预告了墨西亚的诞生。前先知书有六本，后先知书有十五本，后先知一共有十九个先知的名字。我现在很简单的把这些先知书的名字给念出来。要是我们翻开四高圣经，就是在梅瑟五书或者叫法律书的后面，紧接着梅瑟五书，我们看到第一本是约书二书，第二本是民长记，第三本是撒母耳上，第四本撒母耳下，第五本是列王记上，最后一本是列王记下。这六本书就是所谓的前先知书。后先知书是在司高旧约的最后的一部分。从先知书概论后面呢，我们看到先提到三位大的先知，就是以赛亚先知、耶利米亚先知还有厄泽克尔先知，后面的就是十二位小先知。按照司高的排法是欧西亚、约厄尔、亚毛斯、亚北迪亚、约纳、米该亚、纳洪、哈巴谷、索弗尼亚、哈盖、扎加里亚跟马拉基亚。当然刚才我已经提到，所谓的十五本先知书事实上是代表十五个不同的先知的名字。我会在以后的介绍人物的时候做补充，而且是按照先知的出现的先后时代每一位做一个补充。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的人物，要是用中国的文化背景做一个对照的话，先知就好像中国文学里面的诸子百家，他们叫诸子，圣经里面的诸子，等于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，但是都是同样的为了彰显亚威神的大义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，也足为后人作为一个典范。今天我们选择了第一位要介绍的人物，就是大卫圣王，诗人圣王。首先我们要讲几个跟大卫有关的故事，最后我们要把大卫故事的意义用重点的给读者、给各位听众来介绍。首先大卫的故事， 第一个故事就是大卫王，他有一个曾祖母是外教人。大卫王曾祖母卢德的故事是很容易得到中国人的共鸣的。卢德是一位外教的女子，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历史的根据，因为对犹太人来讲，一个外教的曾祖母事实上不是一个光彩的事情。正因为大卫的曾祖母是一个外教女子，更凸显了这个事情的真相，事情的一个真实性。这一位卢德祖母跟这本书《卢德书》应该是旧约充军以后的完成的一本书，因为在充军以后，犹太人有一种排外的风气。我们可以在编年记、厄斯德拉上下看到这种排外的风气。卢德书就是针对这种排外风气的一种矫正。卢德的故事有人把它比喻为最伟大的爱情故事。卢德他是明长时期末期的人，他的故乡是在死海东边的摩阿布。他嫁给了从克纳罕来的犹太人，作为他的这个犹太人家族的妻子。但是无奈他的丈夫死了很早，之后他要守寡。那么卢德的婆婆看到自己的儿子死了，不愿意去连累他的媳妇，所以要告诉他的媳妇他们可以各自回家去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卢德对他的婆婆讲了一段非常叫人感动的话。在卢德书第一章16-17节，圣经有完整的记载。我们请翻开圣经这个卢德书相关的部分，第一章16-17节。卢德回答他的婆婆，他婆婆要他回去他的民族，回去他的神那里去。卢德他的回答是，请你不要叫我离开你，就是他的婆婆，而不跟你去，你到哪里去我也到那里去，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那里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，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，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那里，葬在那里。若不是死亡使我与你分离，愿上主罚我，重重的罚我。卢德对他的婆婆有很深的感情，刚才那一段话，对他婆婆所讲的那段的话，我们一般的人以为这种的话，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，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，看起来是一般男情女爱，男女之间的花好月圆之下，浪漫陶醉纯美跟充满激情的感觉所讲的话，所听到的话。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对爱情一种过于狭隘的观念，过于狭窄的看法。真正的感情是超越感觉的一种直接的一种契合，有时候从牺牲自我跟负责任上面看出来端倪。 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，在感情里面，感觉虽然非常的美，但是很不幸的，很多人从来没有超越感觉这一个层面，以感觉取代了感情本身，只能接受爱情中的快乐的一面，不能接受爱情里面的痛苦的一面。我们看到卢德，他要跟他的婆婆回去游荡，他的婆婆最后被感动了，接受了他的媳妇卢德苦苦的哀求，把他带回去游大白冷。在游大白冷，卢德终于碰到了他的婆婆家的亲戚不二次。不二次尽了他的责任，也尽了他对卢德所有的这个亲族的责任，也对卢德充满了爱情，娶卢德作为妻子。在历史上，波阿次就成了达味的曾祖父，曾祖父卢德成了达味的曾祖母。这个故事除了表达出来圣经接纳外邦人的想法，卢德对他婆婆的感情，也反映出来选民跟神的盟约之间的感情。卢德外邦女子的忠贞的模范，甚至乎她的忠贞超越了选民的忠贞，象征了理想的天人关系。这个就是卢德作为达味的曾祖母的一个故事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达味的故事，就是达味的出身背景。达味的出身跟背景有两种的讲法，第一个是牧羊人的背景，第二个是贵族的背景。古代近东牧羊人经常有一个象征的意义，象征一个为政者，象征一个统治者。达味打败了裴勒舍特巨人歌利亚，所用的武器投石器就是牧羊人随身携带的玩具跟武器。我们在撒母耳上第十七章对这一段有很清楚很生动的一个描述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翻撒母耳上第十七章。故事的背景就是裴勒舍特人，裴勒舍特人是靠近地中海的迦南福地克纳罕福地的民族，他们那个时候要向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挑战，他们派出来一个巨人叫歌利亚，希望犹太人或者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对等的派出来一个代表来迎战。在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达味自告奋勇要出来迎战。那个时候的国王撒乌尔国王给达味穿上了自己的武装，给达味戴上了钢盔，也给他穿上了这个武士穿的盔甲。但是达味王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他告诉撒乌尔，他说穿戴这些东西我不能行动，因为我先前总没穿过，所以把这些所有的武士所穿的服装给通通的从身上脱下来。这些都记载在 撒乌尔上第十七章的第三十九节。这样的一个事情表达出来，他去迎战是完全的依靠了天主的助佑，他一身牧羊人打扮的样子就出来迎战。在迎战的时候，裴勒瑟特人看不起达卫，裴勒瑟特人看到达卫王很年轻，手上面拿着棍子，拿着石头，拿着石头的这个用石头一个投石器。达卫王那个时候的表现让裴勒瑟特人对他说，莫非我是一只狗，你竟然拿这些棍子跟石头来对付我。达卫王回答说，你比一只狗还不如。后来达卫王就用这个牧羊人所用的投石器，把石头套在这个投石器上面打过去，正把这个裴勒瑟特的巨人他的额头打穿了一个洞，结果这个巨人哥利亚就倒在地上。很轻易的，达卫王就得胜了这个巨人。这件事情反映出来，达卫王他是在天主的助佑之下，慢慢的一步一步接近了登上了国王这个宝座。而达卫牧羊人这样的一个出身的背景，也让他写出来上主是我的牧者这一首千古传颂的圣咏。在圣咏第23首，我们就念到这个经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，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，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，他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，他为了自己名号的原因，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。刚才所念到的就是圣咏第23首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都是达卫王以牧羊人的背景才能够体会，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。至于达卫王贵族出身的背景，也反映出来在达卫王他会弹琴，会打仗，会讲话，而且身材英俊，这些事情上，事实上刚才所提到的条件都是神跟他同在的记号。上面两种讲法都有道理，一项伟人的来历都是很神秘的，不足为怪。今天讲到这里。